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5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知道自己的角色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日。近几个月来，笔者注意到大法弟子经营的一些媒体和自媒体，对于常人中的政治人物仍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心。例如在战争、中共等议题上，过于期望某国领导者打击中共及其盟友。这样的依赖心已不是第一次了。在早年的迫害初期，中共某总理对于大法予以肯定，但大法弟子却没有正确对待，对其产生了依赖心，导致后来该总理在旧势力的控制下变坏，公开污蔑大法是某教。这样的教训我们早该汲取了。一些学员相当看重某国领导者是天选之人，因此言语上对他赞誉有加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也是天选之人，甚至是责任更加重大，肩负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而没修炼的政治人物只是常人，甚至还可能因大法弟子对其的依赖心而被旧势力控制变坏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才是主角，而世间的走向和常人都是围绕着大法在运转的，切莫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心而导致常人被旧势力毁掉。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体悟，如有不足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面对骚扰的不同心态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7日。在所谓清零行动期间，一天下午在我家楼下遇见一男一女，男的上前问，你是某某吗？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心里很紧张，问，你们是谁？干什么的？男的就说，我们是社区的，分局的人想来和你见个面，让我们看看你在家没有。这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，我问什么事，他们支支吾吾也不说，只拨打他的手机，直接对着电话说，在家呢。我知道是来骚扰我的，不能配合。这时师父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显现在我脑子里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就反复背这句法，并念正法口诀，我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了，告诉他们不能再陪他们等了，我要出门办事。男的让我再等会儿，并打电话催促那头的人快来。我说我要出去了，骑上电车出了小区大门。我忐忑不安，去了一同修处说了此事。同修看我有怕心，告诉我背一背师父的经文，也三言两语。当时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这件事也不了了之。2018年，包片警察又直接找到我家，为见到我本人，告诉家人我在家时约见我。这次我没有害怕，也没有配合。过了几天，我正在一个店铺买沙发巾，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，我接通后，对方说：“大娘，我是某某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，之前认识。”问：“你有事吗？”对方就用劝说的语气说：“片警与你就是见个面，没有别的事。”我很肯定地说：“我不见，因为他们说假话，污蔑好人，把好的说成坏的，颠倒黑白，让我签字。”对方说：“那你还在接触啊？只修炼法轮大法。”我就说：“人总是要讲良心的，我从中受益，身心健康，按书上的要求做好人。20多年过去了，那时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。练功是叫人做好人的，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一套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给上边说说，再说吧。”我从第一次的怕，到了这次简单的告诉警察，法轮大法好，感觉到了心性的升华。第三次骚扰，又是让家人告诉我，找时间在家约见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，看交流文章，观念发生了改变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怕的不是我，不再推躲。大法弟子不是受迫害来的，是来助师救有缘人的，与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我发正念，清除背后邪恶因素，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犯罪，让其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，主动找他们讲真相，不带情绪，把警察当成要救度的众生。我把电话给片警打过去：“我是某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上边让我和你见个面，我们好完成任务。”我说：“是约个时间我去找你们，还是你们来我这儿？”片警说：“我们过去吧，十几分钟就到。”警察来到我家楼下，我打开车库门，站在车库门口，他们俩站在里面。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要不是因为迫害，这天又黑又冷的，我会把你们请到楼上喝茶，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受刺激，你们一来他心里压力很大，只好让你们站在车库委屈一下。”一个片警问家属在什么单位工作，我告诉了他，他拿起笔来做记录。我想到我是主导，他们再问其他，我没有回答。我给他们讲练法轮功身心受益，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是错误的，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。其中一人听得很认真，面带善意，没有反驳。另一个说：“走走。”看他们的表情和态度，我知道了他们对大法的认识有了转变。我从第一次约见时的怕，到后来的向警察弘法讲真相，与师父的加持、大法的指导和同修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，因为正念来自于法，心中装满了法，我们才会正念正行。我今后要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救人很幸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4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：“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” 这段法指导着我实修，讲真相救人。下面讲几个修炼中的小片段，与同修分享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清除毒害世人的横幅。很多公检法人员，我们不能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他们参与了迫害。当地还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宣传车，各学校大门口也出现了抵制邪教、中共式邪教、反对迷信的电子展板，毒害了学生。我到网上搜索到了当地主管国宝的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名字，在明慧网上曝光，然后我用打印机打出了各种有针对性、精美的真相信，给学校校长、老师寄真相信。同修们针对此事全力发正念，有效抑制了当地邪恶。有一天，发现当地高中学校大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污蔑大法的长三米、宽两米左右的大横幅，心想，不能让他在这里害学生、害世人，一定尽快除去。集体学完法后，我与另一同修配合去清除，同修在边上发正念。我心里虽有点不安，但想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义无反顾换好衣服，戴上口罩。8点多，街上做夜市的还不少，我观察了下周围环境，停好摩托车，小跑过去，旁若无人地拿出小刀，沿着横幅的边框左一下右一下，整个横幅就掉到地上了。第二天有同修说，有公安局人员上午9点多在我经过的地方调查什么事。第二天除掉横幅的墙上又出现同样的污蔑大法的横幅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心想，这次是不是有警察蹲坑？与同修切磋后，我们先发正念，再找机会除去。2天后下了一场暴雨，趁天黑我穿上雨衣就把这个横幅除去了，同时动念让它挂上别的横幅，后来真就换成了学生防溺水的横幅，就再也没有污蔑大法的横幅。我们也给该校校长寄了真相信。又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同修家学完法，路过一个社区，同修发现有污蔑大法的2块宣传栏，同修说有几个月了，对面有摄像头。我一听，怎么能让他还存在这么长时间毒害世人？回到家，我饭都不想吃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就骑车过去。有了上司经验，观察趁社区人员下班后，我求师尊加持，暂时不让路人经过。人越来越少，跑过去发现是2块木板粘在墙上，迅速用力一扳，断为2截，扔进垃圾桶后，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低头玩着手机经过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二、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。我有时间就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。刚开始到人生地不熟，口音也不同，内心有点忐忑，讲真相不坦然。老年同修不会讲，一路主要是发真相资料，发正念配合我讲真相。我先给老婆婆老爷爷们讲，见到年轻的我心里就有点发怵，人多就不想讲，怕难以把控局面，大多是单个的讲。一次看见一个门开着，我面带微笑，看见2口子在家，就说，大爷，送给你一本天赐红福看看。不要，是法轮功的，大爷说。他的老伴一边洗菜一边小声嘀咕着。我说，这可是好书，法轮功的书，谁看谁得福报。他本能地说，我是党员，不信这个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党员中的好人，我们师父要我们救你这样的好人。同修配合发着正念。这时大爷接过了书，说，好，我看看。我接着说，无官不贪，抓一个贪官就是上亿的，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呀，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穷呀。他说，是。我说，共产党可是西来魔鬼， 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，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三反、五反、文革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上天要灭他呀，你愿意把命献给他吗？他说不愿意。最后他退了邪党，往回走时看见一家门开着，同修在门口发正念，我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请问有人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传福音的。我答。看到家里有两人，男主人说听过真相，是明白的，女主人不明真相，说我不相信法轮功。我就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明显感到配合同修发正念的支持。他突然问我，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我说可以驱病健身，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他说治病我不相信，做好人我相信。我又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我手里正好有一份刊登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，递给了他。我嘱咐说，这是我师父给世人讲的法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看后要好好收藏。他说好。最后他取了个化名退了。一次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中午在烈日下，看到一个农民在打手机，拿着锄头坐在田间的马路边。我停下车坐在他身边发着正念，等他打完手机，我问他贵姓哪里人，原来和我一个姓。我说真是家门人，问我是外地人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非常感动。我当时手里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，他把烟盒的烟倒掉纸给我，我认真写上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叫他自己常念会得福报的，还要把我讲的真相讲给别人的。他说好，我也很感动。临别时要我到他家去吃饭，我感到救人很幸福，感恩师父的慈悲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